诗篇第七十一篇，逐节逐节导读。耶和华啊，我投靠你，求你叫我永不羞愧，求你凭你的公义搭救我，救拔我，侧耳听我，拯救我。求你做我常住的磐石，你已经命定要救我，因为你是我的岩石，我的山寨。神允许我们的生命中出现难处，目的是逼着我们投靠他。当我们在环境中认识到自己的软弱的时候，才知道自己需要磐石、岩石、山寨的保护，才会回转寻求大有能力的神。永不羞愧，指不因为盼望落空而蒙羞。圣灵叫我们的心能明白神对我们的爱，因此确信我们的盼望绝不至于羞耻，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当我们求神凭你的公义搭救我之前，应当首先反省自己是不是经得起神公义的审判。只有行为公义的人才敢求神凭公义待自己。诗人年老的时候，生命已经成熟到一个地步，能时时处处行出神的公义，所以他才能放胆求神凭着公义搭救自己。命定，原文是命令、吩咐。常住的磐石，原文是栖身的磐石，使我可以常来。神是我们常住的磐石，他不是要我们在遇到危险时才藏到主里面，而是要常住在主里面。凡藏在神里面的，就脱离了环境的辖制，即使仇敌依旧猖狂，但却不再能侵扰我们。一至三节的内容与大卫所写的诗篇三十一篇一至三节基本相同。在七十诗一本中，本诗的题注中还有大卫的诗，因此本篇可能是大卫晚年所写，但并没有提到具体发生了什么难处。因为圣灵要神的百姓在任何难处中都能使用这篇诗，并特别把本篇赐给年长的信徒，加添他们的心力。我的神啊，求你救我脱离恶人的手，脱离不义和残暴之人的手。主耶和华啊，你是我所盼望的，从我年幼，你是我所倚靠的。我从出母胎被你扶持，使我出母腹的是你，我必常常赞美你。诗人还没出母腹就蒙神眷顾，刚出母腹就被神扶持，赐给他信心，表明神的百姓与神的关系不是自己努力维系的结果，而是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因此凡是被神所拣选的人，神必然会负责带领他们经过一生。年长者最宝贵的是一生在主里的经历，从我年幼，你是我所倚靠的。在主里的经历使我们的信心得着印证和坚固，使我们的生命真正成熟。并不是人的年纪大了，生命自然就成熟了，因为亚当的后裔总是老得很快，成熟得很慢。无论年龄大小，属灵不成熟的人，话语像孩子，心思像孩子，意念像孩子，看重的只是神所赐的福气、恩赐。而属灵成熟的人，继承了人，就把孩子的事丢弃了，所盼望的是神自己，因为知道有了神，我们就一无所缺。如果没有神，就是赚得了全世界，人心也无法满足。一个属灵成熟的人常做三样事：常住在神的磐石，常常赞美神， 常常盼望。许多人以我为怪，但你是我坚固的避难所。你的赞美，你的荣耀，终日必满了我的口。我年老的时候，求你不要丢弃我。我力气衰弱的时候，求你不要离弃我。我的仇敌议论我，那些窥探要害我命的彼此商议，说神已经离弃他，我们追赶他，捉拿他吧，因为没有人搭救。怪，原文又被译为歧视、预兆。以我为怪，原文可译为以我为奇迹，以我为记号。人无法依靠自己的努力与神保持一生一世的关系，因此，人若与神保持一生的关系，就是神坚固的避难所在地上的见证，所以才会有许多人以我为奇迹。一个人在属灵上是否成熟，标志是能否管住自己的口舌。若有人在话语上没有过失，他就是完全人，也能勒住自己的全身。若有人自以为虔诚，却不勒住他的舌头，反欺哄自己的心，这人的虔诚是虚的。属灵成熟的人很少以口犯罪，唠唠叨叨，因为神的赞美、神的荣耀终日必满了我的口。当我们年纪老迈的时候，难免力气衰弱，但肉体的衰弱也能让我们学会不再倚靠肉体，成为我们紧紧抓住神的动力，让我们经历神绝不会丢弃我、离弃我。神既然已经从母腹中拣选了我们，就必然会成就他在我们身上的旨意，使我们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而没有拣选的世人却相反，他们最大的难处不是力气衰弱，而是外面的肉体衰弱了，里面的肉体却越来越强大，以致年龄越大，神和人喜爱他的心越减少。当我们经受神的管教或训练的时候，仇敌以为神已经离弃了我们，所以总会伺机让我们怀疑神，令我们灰心。就像亚述王恐吓西西家，现在我上来攻击毁灭这地，岂没有耶和华的意思吗？但是当约瑟被下监的时候，但以理的三位朋友在火窑中的时候，神始终与他们同在，神也照样会与我们同在，做我们坚固的避难所，因为他已经使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神啊，求你不要远离我，我的神啊，求你速速帮助我，愿那与我性命为敌的羞愧被灭，愿那谋害我的受辱蒙羞，我却要常常盼望，并要越发赞美你。我的口终日要述说你的公义和你的救恩，因我不计其数。我要来说主耶和华大能的事，我单要提说你的公义。神借着各种环境不住地在我们身上做工，正是要让我们在难处中经历神，紧紧抓住神，求神不要远离我们，速速帮助我。因此诗人的年纪越大，就越经历神，也越知道那些与神的百姓为敌的人必要羞愧被灭，受辱蒙羞。所以无论遇到什么难处，无论仇敌怎样想让他绝望，他都能常常盼望，并要越发赞美神。因为使人有盼望的神，因信将诸般的喜乐平安充满你们的心，使你们借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也使我们的盼望不至于羞愧。这样属灵的人肉体虽然毁坏，里面的新人却越来越俊美。神百姓的晚年并不是世人没有盼望的夕阳红， 而是可以常常盼望的得胜凯旋。诗人年纪老迈的时候，不是终日哀哼埋怨、自怨自怜，而是终日要述说神的公义和救恩，因为他所承受的恩典不计其数。神的公义和救恩是不可分割的，救恩遮盖了公义，但救恩不会牺牲公义。因此，活在救恩里的人一定会越来越活出公义。当我们属灵幼稚的时候，经常软弱犯罪，只敢求神凭着他的慈爱来对待我们。但神不但是慈爱的神，也是公义的神，他必然会把我们的生命改变到可以活出公义的成熟地步，以致可以坦然地在神面前单要提说你的公义，求神凭他的公义搭救自己。神啊，自我年幼时你就教训我，直到如今我传扬你奇妙的作为。神啊，我到年老发白的时候，求你不要离弃我，等我将你的能力指示下代，将你的大能指示后世的人。教训原文是教导，创造宇宙的神竟然愿意做我们个人终生的老师，借着我们一生所遭遇各种的环境和际遇，耐心地教导我们。有些信徒随从世界，为孩子寻访名师，追求名校，却忘了我们有最好的老师，就是神自己。地上的老师所教的有限，也不能跟着我们一生，学生必须靠自己努力打拼，最终油尽灯枯，沉舟侧畔千帆过，到了年老发白的时候，生命已经陈旧落伍，必然被弃之如敝屣。天上的老师不但教导我们，更把我们纳入他永远计划的一部分，一生扶持供应和使用我们，使我们的生命像陈年佳酿，越老越有基督的清香。到了年老发白的时候，生命却日久弥新，还能传扬神奇妙的作为。一位至高神的学生，以荣耀神做自己的一生使命的人，即使到年老发白的时候，神也不会离弃我们，反而要更大的使用我们。虽然我们年老发白，身体软弱了，但我们的老师照样是大能的神，他必使年老发白的时候成为我们人生最美好的日子。因为到了那时，神在我们身上一生所积累的工作将成为我们指示下代最好的属灵财富。所以白发是荣耀的冠冕，在公义的道上必能得着。因此年长者不必倚老卖老，也不要妄自菲薄，而应当将自己继续放在神的手中，求神等我将一生所经历神的大能指示下代，那时我们才可以喜乐地歇了地上的功。神啊，你的公义甚高，行过大事的神啊，谁能像你？你是叫我们多经历重大急难的，必使我们复活，从地的深处救上来。求你使我越发昌大，又转来安慰我。许多信主的人不好好读圣经，却常常被网络上的各种心灵鸡汤所吸引。圣灵要我们行转明白，世上的一切智慧人，一切偶像，谁能像我们行过大事的神？谁能像你？引自摩西的红海之歌。经历原文是看见察觉，不一定是亲身经历，也包括人生的阅历。复活不是指身体的复活，指克服极难再次复兴。地的深处比喻死亡的边缘。我们在一切苦难当中都当仔细查看苦难当中神的手，既然神是叫我们多经历重大急难的，他也必使我们复活，从地的深处救上来。 因为神不是叫我们背负苦难，乃是叫我们看见苦难，学到功课。当我们年老发白的时候，却可以求神让我们越发昌大，因为他必兴旺，我必衰微。肉体的衰微可以让基督在我们身上兴旺。当我们年老发白的时候，也可以求神转来安慰我，叫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这样成熟的属灵生命是能供应人、安慰人的。这样的年长者是神给年轻人的祝福。十九节是犹太人安息日下午你的公义祷告中的三段经文之一，表示接受神的审判。你的公义祷告包括诗篇119篇142节、71篇19节、36篇6节。犹太传统认为是为了纪念三位在安息日下午去世的义人，约瑟、摩西和大卫。我的神啊，我要鼓瑟称赞你，称赞你的诚实。以色列的圣者啊，我要弹琴歌颂你。我歌颂你的时候，我的嘴唇和你所属我的灵魂都必欢呼，并且我的舌头必终日讲论你的公义，因为那谋害我的人已经蒙羞受辱了。灵魂原文是生命，当神的百姓的生命越发昌大的时候，就不再需要靠电视、麻将或其他的方法消磨时间、打发余生，而是敬拜赞美神，让喜乐和欢呼充满我们的晚年。当我们年老发白的时候，神已经让我们看到不计其数的仇敌蒙羞受辱，因此我的舌头必终日讲论你的公义，用我们的见证指示下代。那时神百姓中的长者就能成为少年人的祝福，教会的属灵财富。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远离。哦，主啊，与我亲近，我爱你声音，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